哎，诸位大德，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这一届的社教课啊，弥陀要解的课啊，今天是第一次啊。那么照例的先提几点，跟大家，跟诸位，尤其是全修的同学，共同勉励啊。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珍惜这个学生时代啊，因为这个是最难得的这个求学的时间呢，就是学生时代啊，这个个人这样子一路下来啊，现在这个一回头啊，觉得说。所有的这个重要的这一些基础课程啊，事实上都是在学生时代啊，这个打下了一个基础啊，要不然等到毕业到社会上去哈，就业啦，乃至于成家立业等等的，这个尤其一到了中年呐，中年就多故啊，这个事实上啊，能够。全心的静下来用功的时间，是非常的少了啊，没有办法像学生时代这么好。学生时代事实上是最难得的，真正是黄金时段哈。这是第一点啊，珍惜学生时代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在这2年当中啊。要能够善听善学了哈，善听善学。以前学工老师让他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会讲的不如会听的啊，会讲的不如会听的啊。可见就是说这个，听闻啊，就是说，纵然这个讲课的人讲得再好，如果听课的人不善听。哦，那也是枉然了哦。那如果能够善听啊，能够用心掌握哦，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虽然听得不多，但是呢，也会这个收获也不一样啊。不善听呢，听得再多，那这个收获也是有限的哦。尤其是大家都不是初学了哈，都已经有一些基础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在这里上课有一些内容，或许以前都碰过、听过、读过了啊，但是呢，事实上呢，这个也不能是因为以前学过，所以就来忽略哈。为什么？因为佛法事实上是。啊，法无深浅呐，就是经典，就是原来就是经典了。那体会是在个人啊。古德讲啊，一番的研读啊，是一番的慧心呐，一番的领会啊，一番的研读，一番的读诵，一番的听闻，一番的讲演，这个领会都不一样啊。也可以说一个道理，一句经文，随着年岁，随着功力不同，我们的这个感悟也有所不同啊。读这一句经文，听闻这个道理的这个领悟感想也有所不同哦。所以以前学工老师有一句诗，一首诗啊，就是头2句话就是“老方疏言锐啊，每过自行迟啊。”这个老来的时候，这个疏眼读疏眼才非常的锐利。老方啊，老来了方才这个疏眼呢，读疏眼是读书的这个眼力啊，才非常的锐利。每过自行迟，每过一字一行啊，都很慢。读书反而年轻的时候读得很快，到了老了越读越慢啊。是不是老来迟钝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啊，表示是说年轻的时候啊，读书事实上是囫囵吞枣， 不知其味啊，食而不知其味哦。那老来呢，一字一句啊，一章一节啊、哦，这个意味无穷啊、哦、所以在那里，这个每过之行词，这个在那里，这个触类旁通，然后这个啊、哦，这个一触就多端了哈、哦，长处多端了哈、哦，这个整个这个无穷的意味啊，就都出来了哈。哦所以越老经验越历，还有读书修学的功力越深厚的时候啊，才知道这个经文啊，来自于古人的这种著作啊，哦，诗文啊，它的意味事实上是很丰富无穷的哈、啊。所以要善听善学啊，不要因为啊说这个似乎听过了啊，就把它忽略了啊，事实上。要说听过 啊，听过很多，但是要说懂嘛，事实上，这个佛法也并不那么容易懂啊，哈。为什么？因为到这究竟懂了，就是究竟的佛位啊，妙觉佛位才是究竟懂啊，哈。那一开始我们所听闻的、所领略的啊，这个语言文字啊，它的这个意味。是相当有限的哈，所以就是说，也不能忽略啊，不能因为说听过而忽略，这是第二点啊，善听善学。第三点就是说要发长远心呐，啊，为什么发长远心？因为这个两年呐、啊，事实上只是一个基础啊。那如果是任何一门学问啊，不要说佛法啊。任何一门学问小成啊，都是需要20年以上哦，啊，孜孜苦苦的在这方面用心，才能够成在这个领域里面啊，成为一个专业，有所专精，有所深入啊。小成都是要20年以上了啊，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事实上，那做学问啊，写著作啊，都是退休以后才真正开始。真正做学问，真正的著作，都是要这个退休以后才开始啊。那如果套用这一句话啊，那修学佛法啊，无论解无论显啊，也可以说是退休以后才开始啊。对，可见就是说这个以佛法来讲啊。都是进行说的事情啊，一生一辈子的事情啊，那当然了，现在这个两年是一个基础啊，基础扎实了以后，将来才真正能够入得进去啊，啊，解门、行门都是如此啊，都是在这个时候啊，两年算是扎下一个基础啊，所以要发长远心呐 啊，长远心，进行说的一辈子的事情啊。啊，事实上不止一辈子啊，经未来际啊，一直到圆满佛果啊为止啊，都是要有这个，都是在学习啊，在前进当中啊，啊，但是就是要发长远心啊，但是也不可以说有一种照进求速成的心啊，做学问修行啊，修行做学问啊，皆一行啊，都是要。啊，按部就班呐、啊，不能用急躁心来求速成，这是第一大忌讳啊！啊，大概就是第三点，发长远心啊。那这三点呢，跟大家共同勉励啊。那其次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我们这一门课的这个进以后要进行的这个啊方法方式啊。教材就是我们前一年就先讲这个要解的导读了啊，先讲要解导读。第二年呢，就正式讲这个要解文了、啊，大致上是这么分配啊。这个导读为什么要先读导读？因为导读，就是导引这个要能够入这个要解啊，奠定这个对读要解的这个基础而写的啊。 所以这个必须要先研究这个导读，导读读了以后呢，这个大概啊再来研究要解啊，讲要解的时候就势如破竹了啊。所以要解里头有那一些关键性的义理啊，都可以在导读当中找到答案了啊。那这个导读呢，大家翻到目录来啊，这个大概就是分成四个部门了哈，四个篇幅啊。第一就是修学精养，第二就是通途教法总说，第三就是净土法门总说，第四就是行门精养啊，第五还有附录啊，附录。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先讲就是第一大篇幅，就是修学精养啊。修学精养事实上是先讲解门了哈。最后行门这是最后再说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因为行门会提前来说啊，就是讲完解门啊就会接着讲行门了哈，因为大家在这里两年了，先把这个行门来讲一讲啊，大家在这两年当中用功念佛，比较能够希望能够有所帮助，能够比较得力。那我们讲的时候就直接，尤其是修学精养这一部分了、大概不用讲的太详细啊，就是直接一直讲一文，这样一直讲下去，那随时讲解补充啊，有讲述必然啊，这印的这个讲述必然随时会发啊，但是我们的方式啊，就是不像在讲古文啊，或者是讲这个佛经一样啊，先念一遍经文，然后再讲一遍，啊，不采这个方式，因为这样比较浪费时间。因为这个事实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导读本身就是一个讲记啊，啊，讲记就是啊，非常的白话文了、啊、哈，非常的容易懂了、啊、哈，所以只要把一些重要的观念再加强、再补充。这样就可以了哈，所以就直接的一直讲下去，不先念讲义文再讲解了，不先这样哈。所以要同学们要最好就是说先看一遍啊，先预习一下才知道是在念哪里，是在讲哪里啊，比较好找啊，这样比较省时了哈，不要才不会讲那么赶啊。上一届。是都讲完了啊，整个导读也讲完了，要解文也正式真的讲完了啊，整个要解真的讲完圆满了啊。那但是到后来相当的时间相当的赶了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啊想说就不要讲那么赶啊，就是所以修学精养不能耽搁太多的时间啊。所以请大家要先预习一下，预习的功夫啊，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啊，不只是这一门啊，其他门如果能够先做预习啊，实际上是很得力的啊。在同样的在听课啊，有做预习跟没有做预习的，或者有做预习跟复习啊，这个功夫的啊，跟没有做这个功夫的，那就会差很多啊，以前雪峰老师在讲《华严经》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说先预习这个《华严疏钞》啊，几乎这个整个就是重点，就是整个生活的重点、学习重点，就是每星期的《华严疏钞》啊。老师是讲两个小时，但是我们预习差不多准预习了一个星期啊。当然不是一个星期全部的时间都在看这个了哈，但是就是说似乎就是一个重点啊，一个学习生活的一个重点啊，然后听完了再到老师的府上去研讨啊，那一阵子觉得非常的受益啊，所以同样在听，如果没有预习没有复习，听完来听就算了，那这样子听了很多年，比那个有用心的复习预习的要差很多哦。那个只要听两年，说不定就进步的情况，就比那个没有做这个功夫的、没有预习复习的，要听个5年10年的啊，还要好啊、哦。好，那我们这个， 这个以后就是说这个第三节课，听完了以后哈，听完了以后，大家还可以留一些，就是属于第三节课、第二节课以后的事情哈，是属于研讨的时间哈，可以留下来。如果不赶时间的，可以留下来这个研讨一下啊。那研讨到完了就停止了啊，不一定要一个小时啊。所以十一点以后，研讨一下，然后研讨到这个大家差不多了，那就停，就下课了啊。大概的进行方式是这个样子啊。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导读的这个第一页啊，就是修学精讲这里哈。这个为什么要先讲？本来这个《阿弥陀经》啊的要节呢，就是欧益大师他用这个天台的教理啊，来阐述这个净土法门的奥义啊。那事实上，所有这个中国汉传佛教从这个隋唐以来啊，就是离不开天讲教的，不离不开天台玄首为师了啊。那净土方面，尤其是天台玄首，尤其是天台啊。尤其是天台用的最多啊，所以可以说、这个隋唐以来啊，讲教的十之七八都是用天台啊，都是属于天台家的人，天台家、天台宗这一系统的哈。那净土法门阐扬净土的书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了、那些著作、那些注解哈、还有著作。那个十之七八也都是天台家啊，天台教理，所以事实上要解也不例外啊。要解欧益大师本身啊，对于天台为师啊，就是很精通的。那尤其讲要解，就是用了天台的教理，所以当然会我们在下面下一大段就是会讲到先介绍天台，然后在这之前呢，为什么要先讲修学精粮？因为就是先把这个一个修学的佛法的一个方向与路线先谈一谈，这样子在解门的怎么样子来用功，在行门怎么样用功啊，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方向可行啊，路线可行。那么将来有的知道这个方向了，那当然将来呢都可以进行说啊，都可以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去前进啊。然后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啊，这个修学经典的第一段，先讲这个戒行并进啊，这个原则啊，戒行并进呢、这是修学佛法的最高指导原则了啊。这是大家在听十四表等等的课、都已经相当熟悉了哈，有解无行也不行，有行无解也不行啊。那所以欧益大师呢也有一段话啊，在这个第二页这上面第二段这里哈，这是在《灵峰中论》里面的10414页啊。大家如果碰到这个，这里面有引到经论啊。的上面的啊，大致上啊，我们都会把它这个尽量把那个出处在哪里，在哪一本书哪一页啊，尽量的说出来。那么大家呢，如果有那个最好能够在复习的时候，最好能够把原文原点啊这个找出来，然后把那一大段整个都看一看啊，这样相信呢能够对大家这个领会啊，对原意的领会、原文的领会哈，这个会有很大的注意啊。欧益大师的这个《灵峰中论》啊，10414啊，这里有一段话，就是说， 这个讨救佛学佛啊，学佛的这个第一要务就是讨救佛法啊，先把佛法啊这个研究明白。为什么？因为诸佛所师啊，所谓法呀，佛的老师，佛是以什么为师啊？佛以法为师。佛为什么能够成佛？他也是学佛法，他学法才能够成佛啊！哦，这个所以法就是佛的老师啊。这是这一句话是《大涅槃经》里面的话啊，《大涅槃经》啊，就是所以每一尊佛要成佛啊，都是示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都是亲近过很多的佛，听闻很多的法门啊。这个这样子才成就一尊佛、啊、所以佛尚且以法为师啊，何况是佛弟子呢啊。你如果相反的，你不把佛法研究明白，那你说你精进，那精进个什么呢啊。那所以他举着外道，外道他也有很多出家，很多这个专修啊，也是为了要能够啊，了解决生死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正法啊，不知道这个真正了生死的法，所以求生犯罪啊，他犯了这是啊，走错了路啊，得不到这个超出生死的这个结果，反而是坠落，更因为这个吃的这个戒等等的这个戒起戒了。等等的这个见惑更增长，更坠落哦，更造业，更起惑。所以说不留心教典呐、啊，纵使是勇猛精进呐、啊，那勇猛精进，你对佛法、对教典不明白，对正法怎么修，这个道理没有正知见啊，那觉悟佛法本来就是要觉悟这个宇宙人生啊，对于这个万法实相能够明白啊，对于这个我们的佛性啊。能够开花，那你不明白，那你怎么可能所学的、所修的，怎么可能是往这条路在走呢？啊，这个因不对，果就不对。所以，纵使你勇猛精进，也成了这个魔外啊，这邪魔外道，不是真正的正法、佛法啊，出世间法啊。这样子就是，所以说有这段话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必须要了解佛法正义，那精进才有用啊。那欧益大师要举这个邪尊者，就是马明的老师啊，马明菩萨啊的这个老师就是邪尊者啊。这个邪尊者呢，就是80岁才出家，80岁出家，他仍然要坐观三藏，夜习禅师，乃克有记啊。啊，白天要研读这个教典。就是解了，夜习禅师就是禅坐，就是修定慧，就是醒了，还是要解行并进才能成就啊、哦。那欧益大师呢，在继续下面就继续讲，因为有人呢、啊、这么讲啊，他非常不以为然，他说年少力强啊，以习教典，年衰力弱，只堪念佛啊。有人这么讲啊，说那年轻的时候啊，这个精神精力啊都很旺盛啊，可以应该学教。那年老啊，这个精力啊衰弱啊，精神不济啊，那只堪念佛啊，哦、这只能念佛啊，学教也已经不行了。那欧益大师对这种说法呢，非常不以为然。他说这样子说起来，是不是岂不是说年少就不必念佛，那年老就不可以学教了？那年少不必念佛，年老不必学教，那就像就是说，如来教法仅同其子业，薄名利半生之乎？就变成像就像这个佛法，如来的教法，如来的经典教法，就像那一些啊考科举的那一些学生们，他尤其是明朝考科举的学生们，这些科举的这些学子们，他们这个啊，念了这个，他们重点也不是在这些经书啊经史子集啊，而是在那个八股文啊，哦，读了这些学作文，学这一些 都是为了，因为重点是在训练他的八股文啊。那这个只是一个薄名利一半生啊，就是说这个只是用来当做敲门砖啊，学这个集子业、这个八股文这一些功课，只是用来当做这个敲门砖啊。如果是考上了上半生，哎，用来当敲门砖啊，进入了这个进士之门了、科举之门了、哎，下半生考完了以后大概都丢了，没有人再继续写那些了啊。那你如果把刚刚那个年少的时候学教典，老的时候就不用学教典，就念佛啊。那年少也不用念佛啊，那老来不用学教典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跟这个集子业八股学八股文的人，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敲门砖啊。一进了那个以后，就把它丢了啊，薄名利半生啊，下半生就不用，永远就把它放弃了。啊，事实上这是把如来的教法啊看得太啊太轻忽了啊，太轻视了。他下面事实上下面还有很重要的话，他说一粒耳根啊永为道种啊，这个大事所以舍全身而求半计也。就是这个你殊不知说这个经典教法多么的殊胜难遭遇啊，真的是开经记所讲的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如来经典教法，一字一句，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永远就种下金刚种子、菩提种子啊，成佛的种子啊！所以这个就是以前的这个大事，就雪山大事啊，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啊！这个佛的以前当修菩萨道的时候，当过雪山大师，舍全身而求半计啊！啊，他为了半所计子，而把自己这个牺牲掉了啊！这个就是生命，这个诸行无常是生命法啊！哎，下面那半计啊不讲了，哎，他要开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吃你的肉。你全身的肉给我吃，我再讲。他就说：“那你先别帮我讲，我把它写下来，然后再，我再给你吃了。”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说，这个这些菩萨、诸佛菩萨，他们这些古代这个一些大德啊，他们是如何的这个为了要求这个法啊，是如何的珍重啊。所以，到最后，他有两句话，他说：“恒河沙世界呀、啊，无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闻也。”啊，你要这个佛法是难遭遇，难遭遇到什么地步呢？在无量无边的恒河沙世界当中，啊，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长远劫当中，那么广的空间，那么广的世界当中，时间那么长的劫数当中。妙法名字不可得闻的，你要闻到妙法，就佛法妙法，或者是说妙法莲华经的妙法啊，这个单单一个经题或者是一句经文啊，都不可得闻的，都非常的难得啊！啊，这个是确实啊。你看那个堕地狱的人经过多少劫数，堕畜生道的人经过多少劫数，他能够闻到一个。一句妙法嘛，啊，你看那个七世纪孤独园那一只蚂蚁，啊，这个七佛以来都是蚂蚁身啊，从这个燃灯古佛，从这个假设释迦牟尼佛往前算七尊佛以来，这七世纪孤独园的那一只蚂蚁还是蚂蚁，啊，又一代一生的都是蚂蚁身哦，那你要他要。闻多少怎么闻佛法啊，能够闻到怎么样子的佛法啊，所以说这个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么样子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个不是不分年龄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因为一切都很方便啊，所以连印刷都很方便，交通方便，所以要取得很方便，印刷很方便， 所以这不怕没有经典可以看，而且嫌这个嫌经典太多了，哦，那事实上你看看那个古德做那个求取经的那种记那个诗啊，你看那个多少人出去过去啊，是才几个人，100个人一个团队出去取经，去印度取经。啊，经过这个西域这个整个这个大沙漠，啊，那个骨头，那个整个的这个骨头都一路上都是看到骨头啊，啊，100个人去回来了，能够有10个人就很不错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有在这里有这么样的经典可以来读诵、来研写、来听闻，啊，这个是前人。啊，这些大德、这些菩萨们，他们舍身所求来的啊，哦，所以这个都是要相当的珍惜啊，哦，啊，那这个欧益大师这段话，不只是说叫我们珍惜，而且他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皆以形式上，不是一体的两面，不能分开，是相辅相成的哦，因为你形一定要结啊，啊有结了还要有形啊，才能落实啊。所以结跟形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分不开了，是相辅相成的，啊，不能够把它分成两截，哦，哎，不分年老那个这个年龄，不分男女老少，啊，进行寿都必须要做的事情，都是要结行并进的，啊，那当然了，这个结与形的安排啊，当然也是分可以就人生现在在讲现在的人讲的叫人生生涯规划。当然，皆以形的这个安排，这分量、分量啊的这种比重啊，哈，这个可以有所调整，那是不错了啊，那是可以调整，但是不能够偏废啊，意思就是这样啊。好，再来就是说这个，我们就这个。第二页的那个图表啊，把这个修学比喻作这个建大楼啊，像建大楼一样，修学佛法就像建立一栋大楼高楼，那这个解教理就好像是蓝图画蓝图了啊，蓝图画好了才能够依图施工啊，这样才行啊，啊，大楼才盖得起来啊。那行的第一步行不外乎就是解，就是研究经教啊。那行就是行戒定慧啊，不外乎就是戒定慧三个字啊。那戒是地基啊，那定慧才是一层一层的楼房，这样大致上这个比喻啊，啊这个第三列上面的第二段就是在就这个比喻来讲啊，啊所以这个教理严洁了，就是图这个设计图设计好了啊，就可以依图施工啊，施工开始就是。地基就是比喻着戒定慧啊，戒就是地基啊，啊，那教理研究明白了，依教起行，起行的开始啊，第一步就是持戒律啊。那这个观念也是很重要啊，戒律是整个行的开始啊，啊，地基一样啊，像这个整个这栋大楼的地基啊。所以如果这个第一个地基如果不做啊，不能持戒啊，那就没有办法入定慧啊。地基没有做，没有盖，没有打，这个高楼就不能建啊。纵然建，也会摇摇欲坠。戒不持守，就不能入定慧。纵然修了定慧，有定有慧，那个定也是邪定邪慧啊，邪定邪慧是天魔外道、啊、鬼神阿修罗的邪定慧啊。啊你看这个佛的弟子提婆达多啊，佛这个二比丘啊，哦，他也求，他也要去修学神通啊，啊，学神通，学定学神通，但是他是为了要，哦，要。满足他的这个欲望，啊，要夺这个位， 啊，这为了这个名利、名闻利养等等的这一些欲望，来修定、来求神通、来学神通，啊，学定学会，啊，那这个是邪的，邪定邪会啊，那不是真正的这个佛法是能够了生死十三界的这个定慧啊，那为什么说这个不能持戒啊，就不能够入定慧呢？所入的纵然入定慧，也是邪定邪慧，因为这个戒本身的功用就是来帮助我们入定的。因为你一守戒的时候，这个凡情就开始转移，啊，奔驰的心就开始收回来，就能够全神贯注在这个所修的定法门上面，而入三昧啊。啊，我们想想看，反过来讲，如果不能一个人这个人根本无戒。啊，这个根本五戒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了啊！连这个根本五戒也不能持守，那表示这个人就是杀盗淫妄酒，啊，都做，这表示哇，为什么会舍不了杀盗淫妄酒了？不能够放弃这些恶习嘞，恶习气啊，那表示他这个心是这个习气，这些贪嗔痴慢这些是很严重的。这个心是整个向外面攀岩的、放纵的、奔驰的，奔驰在这个声色犬马、五欲六尘当中，这样子，这个心怎么可能入定呢？啊，你入了定，你绝对是邪定邪慧啊！你是别有机心的，你本身这个不能够收回这个奔驰的心，那你说你在努力的在修定，那是别有机心的。那本身是这个啊，这个是别有机心，是要修这个现在学定，努力的学定、学神通等等的，是要来满足你这个奔驰的这个欲望啊。这样子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主杀想要成犯的啊，杀是不可能主成犯的哦。所以说这个佛为什么要定这么？这个戒啊，这个戒不是用来束缚我们，是来帮助我们入定啊。这个观念是很重要啊。这个我们要本身一定要懂得这个观念啊，这个观念要很正确。将来我们讲东西啊，弘扬佛法，劝人修这个戒定慧，第一步这个戒，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佛家有这些戒。啊，似乎啊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束缚啊，啊，非常的束缚。事实上，不是这个戒不是来束缚的，戒的没是戒就是帮我们解人气缚的，解除这个啊束缚的。啊，所以现代的人为什么会这么苦恼？啊，他就是因为。你看那个，不但是贫穷的人苦恼，也有钱的人更苦恼；不但是普通的这一些默默无闻的人苦恼，那一些什么大名人啊，啊，而且是什么明星啊，啊，那一些更苦恼。而为什么会这么苦恼？因为他这些都是被这些声色犬马、五欲六尘绑住了，绑住了丝毫脱不开了。啊，所以最后有的人都走上自杀之路啊，他非死不可啊。为什么？因为他被束缚的经济一定会被拖进去啊！你如果持一条戒啊，比如说不邪淫戒，你只要持这一条，那差不多这个天下就太平了。你看那些大名人、大明星等等的，很多人他为什么会陷入这么苦恼的一个境界当中？他就是不邪淫戒这一条没办法说，就没办法清凉解脱。他越陷越苦恼，越热闹越那个，最后就是走上自杀之路啊！啊，所以大家想想看哈，这个佛法，这个戒就是清凉，就是解脱，啊，不是在束缚我们，帮助我们入定了。入定就是脱掉这个束缚，脱掉五欲六尘的黏缚啊，这样子不就是很自在、很清凉、很解脱吗？所以，这个观念要很深刻的见解啊，将来我们讲出来的东西，去弘扬这个佛法的时候，才能够有说服力啊。 啊，好，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是地基啊，教是蓝图啊，界是地基，这样子有了地基，有了蓝图，大楼就可以一直建上去啊，定慧就一步一步可以深入。所以这样说起来，一个结论就是说，任何一宗一法都必须建基在戒教之上，啊，才能够成为这个正，这个法才是正确的，这个宗这个法才是正确的啊。如果没有建基在戒教之上，那就是不是正宗，也不是正法啊。下面就分别就这个古来比较盛行的汉传佛教当中比较盛行的这个定慧行门了啊，像禅宗啊、禅观宗啊、净土宗、密宗啊这一些来看，是不是每一个都离不开戒教？每一宗每一法都离不开戒教。离开了戒教，禅也不是禅，观也不是观，密也不是密，净土也不是净土啊。现在我们继续看这个第三列这个禅观不离戒教这一段啊。禅观不离戒教啊，就现在先就禅宗来讲啊，禅与观啊，这个禅就是禅宗啊，观就是观宗啊，禅宗跟观宗啊，等一下还会再谈到哈。禅宗就是我们通常这个达摩祖师传下来，这个禅就是叫禅宗啊，在汉传佛教里面就称为宗门教下啊，观就是宗禅就是宗门禅啊。观就是教下禅，宗门的禅就是叫做禅宗啊，就是达摩祖师传授了这个禅法啊。那观就是观宗啊，就是教下禅啊，也就是依着佛的经教经典教理来修止观定慧的这种禅，这种禅就叫做教下禅啊。所以这个禅是广义的啊。禅本身这个字啊，有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啊、哦，那不是我们这个汉传佛教非常习惯性的把这个禅以为就认为就只有禅宗的那个禅才是叫做禅。事实上，这个禅在经典上面、经论上面，这个禅就是广义的哦。禅事实上就是止观定慧的意思，止观定慧，广义的都可以这么讲。哦，止观定慧，啊，就是依着如来经教，依着这个经典佛法来修这个止观定慧，这个都叫做禅了，啊，也就是戒定慧的那个定，或者是定慧也都包含在里头。啊、那我们把它分成汉传佛教，把它分成宗门禅，啊，跟教下禅，啊，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宗门禅也就是所谓的祖师禅了，祖师禅。那教下禅这个观宗，也就是所谓的如来禅啊。那为什么叫祖师禅，叫如来禅？是不是有差别呢？世上都是佛法，祖师禅也是从如来也是从经典教法来的，只不过是我们在汉传佛教上面有因为有达摩祖师一直传到六祖慧能底下啊，这个形成一个宗派啊，五宗七派啊，禅宗下面就开成五宗七派。啊，有这么一个系统，一个宗派形成，所以我们就以禅这个禅宗，后来就成为它的专有名词，这一宗的专属的名词了啊。那这个因为就是说要特别的要啊表明，这个是达摩祖师传下来这一个风格，这个宗派这个系统，所以称作祖师禅啊。那原来依着这个经典一传过来以后，就有很多人依着经典的止观定慧法门去修三昧、修定慧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如来禅啊。那那这样子就是说，有这两种不同了，就是在汉传佛教啊习惯上，宗门教下嘛，哦，禅宗、观宗啊，啊，所以天台宗的这个止观呢，就是所谓的观宗啊，啊，所以你看那个。提前大师的那个办的那个民国初年那个天台家啊，提前大师啊，他办的这个学社叫做观宗学社啊，观宗学社。我们那个台湾的那个 入港的那个宾中法师、啊，他当时就是去大陆的关中学士 啊在那里修学了。那我们看哈、哦，禅宗来讲哈、哦，要不要戒掉呢？我们或许如果说，很多人有这种道听途说的这个想法、这个观念，他说这个禅宗嘛是教外别传，啊，禅宗是不讲经教的。那这个再来就是禅宗的修禅的人啊，参禅的人都不拘小节，啊，不注重持守戒律的持守。那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就知道了哦。因为真正的这个禅者，他一定要严守这个丛林清规，奉持根本宗戒。这丛林清规也就是这个戒律的等流啊，丛林的清规是它就是整个也就是这个戒律的这个里面都包含着这个戒律在里头啊，哦，这个马祖立道场百丈立清马祖建道场 啊这个百丈立清规啊，这个清规也是依照这个戒律等等的这些下去立的啊。所以啊，守清规也就是等于守戒律啊，啊，住在丛林里面一定要遵守丛林的清规啊，哦，那再来就是说起码这根本众戒他一定要奉持，根本众戒就是杀盗淫妄啊，就是五戒了啊，尤其是前面的四众戒啊，这个五戒他一定是持守的。当然了，这个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如果仔细看了，你会发现说，真正的禅者他守的是戒律，这是根本的众戒啊，起码了啊，他未必能够像这个真正的律师啊，这个在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呢，注重持专精持戒的就叫做律师，专。偏重于这个擅长讲教理的就叫做讲师，啊，就是法师。那偏重于这个参禅的就是禅师。那这个禅师呢，这个禅者呢，他未必能够像律师这样严禁逼你啊，啊，这个轻重等持，威仪穆穆，他未必能够这样的，能够。啊，轻重等持啊，轻，比如说这个菩萨戒的十众四十八轻戒，还有这个比丘尼戒的这些大小细戒啊，这些威仪啊、穆穆啊，啊，是非常的这个精严呐，啊，威仪非常的这个肃穆可观啊。这个虽然未必这样子，但是他至少这个众戒不犯，啊，根本众戒不犯啊，最后一道防线他一定是有的啊，而且。这一点呢，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啊，看一下这个再下课好了。就是讲师贝兰第一个啊，第一章的这个第一则啊，第一段啊，《莲空中路》里面的一段话，是讲到这个禅家，他也是不会犯这个，也就是护持这个根本众戒的，他。所以上面一直讲到这里来，他说：“所以唐宋以来有禅讲律师，唐宋以来在汉传佛教当中有禅师，专参禅的叫禅师，讲师专门比较偏重在言教，律比较偏重在经言戒律的，禅讲禅师讲师律师。那出家刚刚出家的人多学律啊，大概都是第一步先学律。”立有德则以立名家，如果对经对戒律立宗很有心得，那他就以立名家啊，就是成为律师了。那如果无德，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树根不一样啊，树根不一样，所以法门各种法门禅啊讲啊律啊各个方面 的树根不一样啊，所以心得不一样，比较适合的根基也不一样。无德，如果没有特别有心得，那就习讲参禅，再去学这研习这个经典啊教理，然后来参禅啊，或者是参禅啊。但舍为细戒，不舍众戒及行戒。他没有成为这个律师啊，但是并不是说他就不所戒，他只是那些维系戒，那些特细小的威仪等等的，他没有办法去持守，因为持戒不简单了。如果要完全按照那个僧团戒，那个僧团佛寺的这僧团的生活模式啊，那是这个整个威仪细戒都相当多啊。那这个注重这个讲习讲参禅的，他只是舍维系戒，但是他并不是戒律都不持守，他众戒跟性戒都一定是还是守住的。众戒就是根本众戒，就是五戒啊。性戒就是尤其性戒就是说，这个本身犯了，这个本身就是有罪的，不是那一种为比如说杀生啊，纵然你。纵然杀生这件事情本身就有罪，你有没不管有没有受戒，它本身这一条事情的性质就是有罪的啊，这一种戒他都不会舍的啊。那复有净陀禅教者，此其圣极戒缓，难以护根本无戒，断无毁众之理啊。也有人呢、啊，他一刚出家，就是急着，他就是赶着要直接的就去。参禅直接就是邪教，啊，没有先经过持力、学力的这一段时间，那这个是属于圣级戒缓，就是可能他有特殊的因缘，像欧益大师就有这个特殊因缘，他事实上他还没出家之前就已经开始参，就是这个疫情又一直发，这个参禅这个疫情一直发，啊。那出家以后呢，这个他急着要能够打功夫，能够打成一片，那直接的就去啊，这个双剑山还是哪里坐禅啊，直接在这禅上面下功夫哦，那很快的就大彻大悟了啊。那这个是不得已有特殊因缘，圣级戒缓啊，这个圣教圣非常的急呀 啊积极呀、啊、精进呢、啊。戒比较缓一缓，缓一啊，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精进，但是他至少还是护根本无戒，断无毁众之理，绝对没有毁根本众戒的道理。毁根本众戒，那这个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被叫做波罗夷罪啊，啊，波罗夷罪就被弃于这个佛海之外了，根本不是佛教徒，那根本就是一个恶人呢、啊。那你有回，那你还成为佛教徒，还能够修学佛法呢，啊！但是呢，那只是这个所根本众戒啊，那这个其他戒律都没有很精严的去那个。他虽然是如此，有不得已的苦衷，不得已的因缘啊，但是绝不敢自称比丘轻视力学，但愧未能以为惭愧啊！他本身绝对不敢自称他是比丘。像欧益大师，他那么精严，事实上他后来精严戒律啊，精持戒律，啊，是相当精进的。但是他欧益大师，他最后都不敢自称比丘啊，要称比丘要相当不容易啊，整个戒律，整个那个威仪都要合乎那个标准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啊，所以说，真正的这些圣体戒缓的人，他不敢自称比丘。不敢轻视律学，只是啊，惭愧的我不能够做得到，我没办法完全做得到，自己觉得啊很惭愧，啊没有这个德这样子啊。好，这个我们对这些道理了解了以后，你就心里面相当有底了啊，相当有底啊。对于这个戒律的重要性、教理的重要性啊，我们就相当有分寸了啊，不会人云亦云了。好，先下课一下。
请问讯。 说